我们就是在台湾已经做了28年的这个研经营啊，我们叫做灵修班，大学生专为大学生的。现在大概每一个寒假我们举行2个梯次，总数大概是700人到900人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有20几个同工、30个同工都集中在那个研经营的里面教导。那我们这次就要到美国来哈，就是带领这里的弟兄姐妹好好的下功夫的来研读圣经。假如这个归纳法研经的基础打得好，小组查经是一定会成功。假如你研经这个功夫没有做好，小组查经大概就是可以只能够看得很肤浅，就看得很肤浅啊。那么这个观察的，有关于观察的部分呢、啊、是比较容易的哈、啊，就是 what does it say， 它到底说了什么啊？它到底说了什么？那么这个叙述性，那么我们不能详细说了。那么大概你先看了全卷，很 rough 的看了以后有个概念，然后你分大的段落，到底他在讲哪几个大的主题，然后再能够找出小的段落。那每一次的小组查经就是一个小段落。你小组查经不能说我们查40节啊，哇，这是给你光读一遍就花了一大堆时间了，这不行的。小组查经大概一次都是10节到20节，最多20节了，15节圣经，假如它能够成为一个段落，自成一格。当然有的呢，比方说查福音书，耶稣的一个神迹，那也许有20多节，那个没关系，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是一件事情的描写。假如你去查书信啊，保罗书信、罗马书，一查一整章，那怎么会查得完呢？不可能，它里面包含的意义太丰富了。大概你10节到15节就已经足够有很丰富的讨论了。所以那个小段落的观察，就是你从全卷以后分了大的段落，每个大的段落里面你分了小的段落，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那么那一个小段落呢，你就从观察来着手，你看得很清楚了以后才可能去解释得很正确了，你才能够应用。今天最危险的就是没有好好的观察，也没有好好的解释，然后就应用了。那么这个应用一下就不知道应用到什么地方去，就跑得非常的远。那么叙述性的经文的观察呢，大概哈，我们就说注意7个人、事、地、时。人是 person， 就是 who， 问 who， 然后事是 action。就是 what， 地呢就是 location， 就是 where， 时间是这个 time， 就是 when， 还有如何啊，这个法哈、啊，这个是 how。The method， 因 reason， why， 果 result， wherefore， 大概就是这个哈， who， what， where， when， how， why， wherefore。 假如你面对这个叙述文，叙述性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呢？耶稣生平里头的，使徒行传里头的，或者是旧约历史书里头的哈、啊，像约拿记哈、啊，这个就是一个故事嘛，一段事实，是叙述一些事情的啊，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保罗出去传道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注意里头有多少人物啊，是哪一些人物？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那么是在什么时间哪一种状态之下发生的，那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那么最后有什么结果。那这个大概就是你观察的最主要的几个点。 假如你观察一个叙述性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观察到这一些东西，当然不一定每一个都有，可能只有四个，可能只有五个，可能只有三个重要的啊。那有一些你可以找出来，但是无关宏旨，不是很重要，在哪儿发生的，或者是这个什么时间发生的，不一定很重要。但是有一些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是很重要的，它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或者在什么地点发生的，这个很重要。那么你要去观察的时候，你就要去分辨它的重要性，你就要下功夫。它假如不是那么重要的，就可以略过去啊。那么这个观察，观察完了以后才来解释啊。那么假如是这个论述性的经文的话呢，论述性的经文大概你就要去看它的这个 structure， 它这一段经文的 structure 到底它是怎么样一种的 structure。 那么这个详细的呢，我想哈，我要在查经法里面才能说，在这里的话就会花太多太多的时间。比方说在这个论述性的经文，像罗马书啊、以弗所书啊，它有是一种说明式的，它一件事一件事在说明。那有一种呢是因果式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也有一些呢是比方说是对比式的啊，或者说是一种对照式的。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他就用什么来对照呢？就用基督与教会来做对照。那这个是常常有人正好用反了，说你看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如同夫妻的关系啊，是用夫妻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其实正好相反。他不是，是形容夫妻关系的时候，描写夫妻关系的时候，用基督与教会的标准来说基督与教会，来说夫妻的关系。所以你仔细的观察的时候，你观察的对的时候，你的解释才可能对。那个是对照式的啊，有这个对比式的，有 contrast 的，有 comparison 的。那么这些呢，我想我大概要到，因为这个论述性的经文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大概在一般的小组查经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比较鼓励用这个叙述性的，就是四福音的，耶稣生平的啊，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的。那么假如有慕道的朋友来呢，这些也比较容易处理的一些经文，不是那么困难。因为论述性的经文，它每一个词的含义都很不简单的啊。那么像罗马书里面说到旧人，到底那个 old self 那个旧人是什么含义，这不是你凭空可以乱猜的，是他当初用的这个希腊文的那个本意到底是什么，那个是需要下蛮多的功夫的，要 study 的。所以呢，我会比较鼓励我们刚刚开始头几年的这个研经呢，小组查经呢，就多用这个叙述性的经文，那就从这几个角度去观察。当我们观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解释，那么What does it mean? 那么这一个特别的这一个哈，这个 reason 这个因的这个 why 已经从观察会接近到进到这个解释的这个层面里面去了。那么解释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来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要先问这些问题嘛哈，然后呢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问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将来拿到小组查经去问的，而是说你在研读的过程中你就要问了，问说这里面有没有关于定义性的问题，有没有一些是关于这个关联性的问题，有没有是推理性的问题，有一些是含义性的问题。那么你问了以后，你就要来回答。那么这个假如一下功夫花功夫下去的话呢，我们这个查经法的课哈就不要上了。所以我的详细的要在那里，因为那个要举例，每一个都要举例说明的哈，每一个都要举例说明的。那么有推理性问题，有含义性的问题。那么回答问题的时候，当我看了这段圣经，我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回答的根据哈，就要根据字义、文体、文法、平行经文、相关经文背景和圣经整体思想来回答。所以 这个研经下功夫最多的一个功夫，其实就是要在解释，因为解释的正确，我们将来运用的才正确。假如你解释错了，很可能那个教导就是错了，解释错了，那个教导就是错了。比方说，有一派的这个教会，他的教会论就是教会不可大于地方，不可小于地方。这个所谓的地方教会叫做什么？叫做地方呢？就是一个城市了。他的意思就是不可大于城市，不可小于城市。他原因呢，就是你看圣经里面说，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就是一个城啊。这个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啊，哥罗西是一个城，以弗所是一个城，腓立比是一个城。所以教会的名称是不可大于地方，你不可以用一个省来做名称，也不可以用一条街来做名称。我的教会是林森南路礼拜堂，那这个不对，这个不合乎圣经，因为你没有圣经没有用街的啊，一定要用城市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解经嘛。他一解经的时候呢，解经的假如准确呢，那个带出来的结果和教训就是准确，应用就准确。解经假如不准确的时候呢，那这个就很麻烦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只需要问说，加拉太教会，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的，那么加拉太就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城啊，加拉太是一个省哎，所以加拉太就已经不是城了，所以他这种理论本身就有很严重的破绽了。然后在圣经里面说，保罗写信的时候说，在提多家里的教会，在百基拉、雅居拉家里的教会，那个就是以一个人的名字为教会的名称啊。其实教会也不是什么大于地方、小于地方，教会其实跟地方无关的。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蒙召的圣徒。假如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蒙召做圣徒啊，而且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教会呢这个词啊，在原文上保罗用了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这个词的原意是什么呢？是自治城，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很多的城让他自治城之民叫做 Ecclesia。 所以其实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群人民，它是自治城的一群人民。保罗用了这个词来说到是上帝之城的人民，也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教会其实真正的那个定义是神的子民。所以什么大于地方，只不过是因为当初保罗把福音带到腓立比，刚刚成立教会，刚刚有一群信徒，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就写给你们在腓立比的一群圣徒，其实这个意思是这个。所以当初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教会就说我们叫做台北教会，你们叫什么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都错，我们要叫台北教会。但是台北教会它分了很多啊，所以但是怎么办呢？它就分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五家啊，分了很多家。这个都是玩文字游戏哈。那解经不对了，然后教导就错误了，那个应用就错误了，那么而且呢会批判别人很厉害。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解经很重要，你观察的准确，你的解释就准确。他的观察是腓立比、以弗所、这个哥罗西，他就忘掉观察加拉太，就忘掉观察原来还有用人名称呼那个教会。所以观察错，然后解释错，然后教导错，别人就说别人都不对，只有我们是按照圣经做。那么这是很非常危险的。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绝对真理，假如你今天解释错了以后，你当然就会以你的解释为完全的正确的时候，你用这个来批判别人，别人变成异端了，别人变成极端了，只有我是正确了。那这个是，所以越是神的话反而越是非常危险的。观察的准确正确，解释的正确，那个教导才能够正确。所以这个归纳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基本上论这个叙述性的经文呢，就是这个作者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耶稣的作为，他最主要的要表达什么内容，你经过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解释，你把它做一个整理、做一个分析，你就可以 对上帝的认识是哪一些，那么对于你个人对世界对自己有一些什么了解，那么有什么榜样，有什么见解，那么这个就是叙述性的经文。那么论述性的经文呢就比较复杂，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观察和解释做一个整理之后，你就可以做成一个表，一个图表。我们常常看这个研经啊，这个有的啊，这个研经的书它做出来图表非常漂亮啊，这个特别是像这有点像这样的哈，都是 W 起头的啊，那这个没关系。假如你一段圣经读出来以后，哇，有的很会做，很会做，做得很漂亮，都是四个字的哈，都是八个字的哈，那这对仗非常工整啊。我告诉你，对仗越工整越有问题，因为容易挂一漏万。你为了要凑那个字，结果呢你就把重要的东西遗漏掉了，或者说不需要的东西你硬把它多弄一点，让它有那个字。那英文也有这种，我特别看这个 Jensen 的哈，那一套的英文查经材料，我个人觉得它是很了不起了。不过有的时候也是都这个标题全部都是 S 起头，或者说正好是标题是 A B C D 哈，这很容易记，很漂亮。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要凑那个字的时候呢，就把重要的遗漏了，或者不重要的把它扩大了，这个都非常的危险。但是假如这些论述性的经文研究出来以后，你把它按类去做一个分类，做一个整理，那么以后我们这个在这个查经法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这个来分享。那么最后就是应用，对神、对自己、对人，还有我应该有怎么样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个研经的步骤做好了以后，那么你才再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写问题。那么查经呢，这个研经是什么目的呢？研经的目的是为个人正确的读圣经能够这个深度来下功夫，就是我好好的研究以后呢，对我自己的研读圣经的深度和正确来下功夫。但是我不能够把我研经出来的那一大套东西通通搬到这个小组查经的里面，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研经研读的这个结果呢把它化成问题。就是说我研究了这么多以后，最精华的那些东西我用问题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呢导引弟兄姐妹，他大概没有花我这么多的功夫，但是他们也花了功夫去看了，去研究了，然后借着我那么有比较有深度的研读呢，我化成问题，就把他们导引到我所去研读的这些内容来做他们的一个领会。所以这个写问题呢，是就是把研经的成果用问题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写问题写得好，就是为着带领查经的成功来下功夫。有的人研读圣经研读得非常好，但是他不懂得用好的问题来问的时候呢，就很可惜，没有把重点给带出来，那么反而带领大家读到那个岔路上去了，不重要的东西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啊，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惜了啊。那么我们可能哈，就是用这个一段圣经哈来做一个例子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边假如都有圣经，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其实这一段是很蛮好的一段哈，可以造就基督徒的。这个二十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一共九节圣经哈。这九节圣经是很好的一个短短的，但是对基督徒造就很不错的一段圣经。好，那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慢慢的哈，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哈的这个。把它很用心的把它读一遍哈，来，我们一起，请。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求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哈，请大家一块儿读。那当然也有那种一个人读一节，或者说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那么有的还安排的更特别一点哈，事先安排好，你是读耶稣说的话，他是读约翰说的话，他是读彼得说的话，就是好像这个就把当时的情景，就是用几个人物哈来读。每个人不读不同人物的那些话，然后就把全段把它呈现出来，不管用怎么方法，就是让我们读完了以后对那一段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那么在你自个儿研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观察了哈，你就会观察了。那么当你观察了之后呢，你就会得出观察，然后解释，你就会得出很多的资料。那么但是当你要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哈，比方说观察这段经文哈，一共有这个耶稣，有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这个还有这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然后呢还有这个十个门徒，有这么多的人物。那么问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怎么问呢？就是说比方说就问说，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主要的有哪些人。那么大家就会查了，就会有的人说有，不要你不要一个人都说完啊，每个人说一个。有人说有耶稣，有人说有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有人说这两个儿子是谁，还有说十二门徒。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像这一段是比较简单的，有的是蛮复杂的哈，人物很多哈，那么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也很多。那这个我们今天用一个例子是比较简单的。好，那么我们再，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观察。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呢就来求耶稣坐在他的国里，求这个他的儿子，将来耶稣让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问，就说请问这个母亲来求什么情啊？那然后让大家来回答啊。所以你的观察是一个，然后呢你这个观察要让大家在研读圣经小组讨论的里头来观察，而且得到答案。当然观察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比较容易的啊，都是比较容易，特别是叙述性的都是比较容易的。假如是论述性的就没那么容易了啊。问一个问题，因为都是每一个字都很关紧要啊，都大概都不是像这里头你大概就是你的回答都很简单，都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么解释的时候就会比较花功夫一点了啊，解释的时候花功夫一点。比方说这个西比泰的这个太太啊，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她来求这个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么坐在左边和坐在右边的不同，坐在左边和右边和坐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左右是所谓的大位嘛，耶稣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坐左边是左丞右相，那就表示说最高的位置了啊，要给他的儿子啊。那么也许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说，在天国里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坐在耶稣的右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或者说有什么特别重要啊？啊，那这个东西就要思考了。这个就不是说光看经文就可以，你就要花一点时间思考。也许有的人说，那个就表示说你跟耶稣一同掌权，你跟耶稣一同做王，表示说你有很高的地位。很多不同的意见，可能很多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一段很简单，这一种的问题大概也不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争论。那么再来的话，就比方说有关于解释的问题，说你们不知道，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个杯到底是，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到底是指什么而言？那这个就不是说你在经文里面你就有答案的，那你就要有一点圣经的背景了。耶稣所说的杯，假如你们读过圣经了，比较了解圣经了，知道耶稣的生平，他所说的杯是什么意思啊？苦杯嘛。那什么叫做苦杯啊？就是上十字架嘛。那上十字架是干什么？受死啊。所以是舍命啊，是付代价，是牺牲啊。啊，这种哈、啊、就可以引出很多讨论。那然后就说这个耶稣说这个，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知道我们会逃跑，还有呢，知道他的 mission。 那门徒求耶稣要坐在左边右边的门徒和他的妈妈了不了解啊？不了解啊。他们只看到的是什么？高位。但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意思就是说，坐在我的左边右边跟喝我的杯，跟我一同承受这个杯。后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哇，这些哈、啊、当然我今天我在这是讲了、啊、你在讨论的时候我不能说这么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要把这里头的一些含义，你要把这里头的那种思考的东西用问题的方式表达出来。那问了以后，不是说这没什么好回答的，小学生一样的啊，这没意思。观察性的问题常常比较没有意思，所以观察性的问题完了以后，一定接着立刻要进入到我们大概不是这样说啊，我把所有的观察问题都问完了，然后再问解释的，不是的。我研读的时候是所有的观察完了以后，一个观察一个观察来解释一个解释。可是你在讨论的时候呢，你问完了一个观察，你就立刻进入到解释，那这样他才有意思。否则你光是问了一大堆观察，这几个人那他们问了什么事，他在什么时候，那这太无聊了，小学生一样。你问了一个以后，接着一个是比较深的问题，他就觉得刚刚我回答那个是有意义的，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假如前面那个没回答，后面这个你就不会连着去问，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有兴趣去回答，然后也很想知道你下面要问什么。那个问题呢，他就要经过思考，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刚刚就说他知道这个什么，有人说他知道要受死等等，他知道他的 mission。 那这个不同的角度马上有不同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呢大部分是可以互补的，大部分不是冲突的啊。那么假如遇到有冲突的问题呢，我们明天会谈到怎么解决这些困难啊，怎么解决这些困难。那么这个怎么他们发怒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兴啊？
名利上，他们
名利上，名利上有冲突嘛？哈，你左右都让你占了，那我们到哪儿去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就很明显的看出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争执。所以像这个恼怒的原因、愤怒的原因，可能有名利，可能还有不同的意见就提出来啊。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那这些意见呢都可能的，我们会从人性的角度那去探索。那然后假如这些观察的问题、解释的问题都很深度的讨论了以后，我们最后会进到这个应用的问题。那也都是每一个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就立刻进入应用，不要说全部都观察完了、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刚刚说到这个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应用？这个那个气氛已经没有了。刚刚谈到，比方说门徒他们为什么生气啊？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我们 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有没有这一类的现象呢？那是什么现象？有没有这种经验？要选新的团契的同工的时候，他信主才一年半，我信主都三年了，他当主席，我这个当文书，这个哈、啊、这不是滋味哈、啊，什么等等，这种有没有啊？我们就请大家来回想，来想一想，我们自己亲身的体验，或者有没有人愿意把你自己曾经有过类似门徒的这种经验，你愿不愿意分享？那你是怎么样来超越的啊？那这种就是进入到应用的问题。那这种应用的问题常常是一种反省，群体的反省，个别的反省。那假如那个小组查经同工之间不是第一次，已经查了好多次，彼此有很好的关系了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小组查经是每一次分组就随便分，还是说每一次都固定的？我会比较主张啊，也不要一直哈、啊，就是说三年五年永远都固定的哈、啊，那就新鲜感也就没有了。但是半年或者一年，这个小组不要拆散，一直查下去，或者至少这一卷书把它查完，共同的人啊，那么查完，这样的话呢，到了后三五次之后呢，就会容易把心里头的话弹出来，很自动的。你知道这个，我有一次到 Cincinnati 去，讲道完了以后，有那个那时候大陆刚刚出来还不久，就人问说，饶牧师，你们这小组查经很奇怪。我说怎么了？他说跟我们这个读，他们那时候那是八几年的时代啊，他说跟我们读小红书差不多啊，就是读毛语录啊，那时候都要交心的哈、啊，这个什么早请安，晚报告什么东西啊，早请示，晚汇报啊，这个哦，他说你们这个读圣经也是还要交心呢 啊，每个人还得自我检讨啊，跟我们那个很类似。我说这个很类似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学基督教的，不是因为基督教早的嘛，共产党没那么早啊，这个马克思也没多少年的，那这个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是甘心情愿的。我们不是在政治压迫之下去交心啊，我们是甘心情愿的，是每一个人真正在神的面前自省，然后他的灵命长进，然后彼此相爱啊，不是彼此斗争。所以一个好的小组查经到最后应用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谈得很深。我也见过一些等到谈到应用问题的时候就会流泪，因为那个神的话就很深地扎到我们里头呢，或者说光照到我们里头，或者是他有一个经验在这里一分享，他就觉得能够得到认同，会在这里被肯定，或者在这里被接纳。那一种到了最后每一次谈到应用的时候，那个主席假如好的小组长就控制不住啊，因为这个那分享的太多了，到最后只是说对不起，我们今天一定得结束了哈、啊，因为我们借的地方到十点哈、啊，现在我们已经九点半了，我们一定得结束了、啊。好的小组长就那。那个不好的小组长就在这儿冷场没意思，问这个问题干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前面讨论的好，后面的应用就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深入。所以这个比方说像这一段谈到这种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还有呢你们中间愿意为大的要做众人的仆人用人，那然后我们说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团契生活里或者家庭生活里，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啊？不是做这个你愿意为大，你真的就是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那么能不能够分享，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见证，有一些他们是教会的领导，可是他们就在服侍别人哦，很多。我告诉你，真正的主人，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袖，属灵的领袖，就是去服侍别人。我做一个见证好了，短短的。我以前带领在大学的时候带领一个同学啊，不是同学，一个比我低，我四年级的时候，他大概是一年级二年级，我不记得了。我带领他信主，因为我那个团契呢很小，我们要毕业了，要后面要有人，还没有人，那个很小的团契，那时候刚刚台湾的大学的团契刚刚开始没多少，所以我们就要 带领一个人信主，然后栽培他，然后把工作交给他，这样我们才能够毕业啊。所以我们大三大四的时候栽培，我就带领一个弟兄啊，后来他真的信主了，而且真的很好哈，就很追求，所以我就交给他，以后工作交给他。那么后来他也毕业了，毕业了工作两年，到美国来读书，就在 Oklahoma 啊，这个 Norman Oklahoma 在那里这个读书，读博士学位。那么我来美国讲道，我就去特别去看望他，因为我听说他成立了一个查经班，而且那个查经班才四年吧，就已经到了五六十人了。我说怎么那么快的增长啊？从零开始，他们三四个人开始，五六年呢、啊，四五年就已经五六十个人。那我就去看他，他那天的聚会哈、啊，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培灵性的聚会哈、啊。那可是下大雨啊，他说大概人来的很少，很抱歉。我说没关系，我不在乎人多少，只要有人可我可以分享就可以，没关系。结果我就坐在第一排，就在那儿预备坐那祷告。后来他来拍我，他说哎，他说校级，他说我们今天要改变聚会。我说怎么样，没人了是吧？他说不，今天来了一大堆人，不晓得为什么，下大雨啊，来了六十个人啊，而且很多慕道的。他说你要预备一下，我们改成步道，还剩五分钟要聚会了，改成步道，所以你要常做心理常做准备啊，随时要以敬畏的心回头。所以我那天就步道了。那聚会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你们团契怎么那么兴旺，你秘诀是什么？他说说老实话，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服侍，就是服侍弟兄姐妹，服侍这些来读来上学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从台湾来嘛，那是二十多年前的。那我说你怎么服侍呢？他说我们这个 Norman 非常小啊，那个时候一天只有两班飞机，都是从 Dallas 转机，所有从台湾来的一定先到 Dallas， 然后坐小飞机到我们那儿，一天只有两班。所以他说我们呢就是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到机场去等人了。那我看到那个台湾来的学生傻傻的土土的，拿着大行李咣咣咣跑出来，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来干嘛？他说我来这读书啊。然后他说那你怎么到学校去？他说我坐 bus 啊。这个他说我很抱歉，我们这儿没有 bus， 哎，这个地方很偏僻，没有 bus。 他说没有 bus， 那我坐 taxi。 他说我们这地方也很小，连 taxi 都没有，哎。他说哎呀那怎么办？他说你得走路去啊。他说走路去走多久？他说走大概五个钟头吧。他说呀那惨了，带着这么多行李。他说不要怕，我是吓你的，我就是来接你的，非亲非故的，就是来接他们。他说有一年他说他读博士，他就是一个客厅啊，大概比这个还小，还有一间卧室只有一半这么大。他说那个暑假我接了十八个学生住在我家，男生住客厅，女生住卧房。他说地上躺着一个连走路都没法走，一排一排的躺在地上。那然后替他们安排宿舍啊，替他们注册，帮他们买旧车什么等等啊。一个礼拜过去才把他们都打发好了，再过一礼拜要开学了，他一个一个打电话说我们有一个查经班，你要不要来参加？每个都来了，都不好意思啊，因为啊不像现在啊，我们到美国来，你看哇有同学会有什么，早就联络了。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台湾来这儿的人还不多，而且那个大学城也连中国餐厅都没有，所以他们夫妻还跑达拉斯哈买中国的这些这个佐料哈，替他们做中国饭，每一个都来都很感动啊，哇能够一个礼拜吃一餐中国饭很不容易，然后人家都替你安排好就来查。他就是服侍啊，他早就信主了，而且念博士，那些人还来念硕士的，他就服侍他们，招呼他们。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团就在这种爱的服侍中就成长了，四年就从四五个人就到了五六十个人。而他说现在的主席就是在我们这儿信主的，他读硕士然后在这儿读博士，现在还没走，所以已经被选为主席了。所以其实假如像这一段经文到最后应用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见证，我们会有很多的经验，或者我们被服侍的，或者我们服侍别人的这种的经验，而不是争大，而是争怎么样来做爱心来服侍别人。我相信这一段圣经到最后的讨论一定非常的热烈，而且非常的感动。那你就是要怎么样好好的研读，然后好好的解释，然后好好的应用，然后最后你把它变成问题，引导大家抓住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精华，然后 来反映到自己的身上，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一个小组查经了。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好的问题哈，就是能够启发思想的，能够引起讨论的。最不好的问题就是他 yes or no 的啊，这个那十个门徒是不是生气了？你回答说是，这多无聊啊！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这是问小学生的问题，他可以回答这种。你问这种问题就不行了，你一定要引起讨论的问题啊。那 yes or no 的问题在这儿不能问，除非那个 yes or no 你立刻接下去有一个很深他想都想不到的，马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索的哦，那其实那是一个问题，把它让他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啊。这种问题还要问，你回答了完了又哦，发现原来后面还有文章，那你还可以。要不然的话试完了就没事儿了，那这种问题以后人都不回答了啊。所以这个好的问题是引起讨论的，能够启发思想的。那么而且经文中要有答案，当然解释性的问题是很难的啊，经文中不会有答案，你要经过思考。但是因为他已经经过准确的观察，他去解释的时候思考不会离题的，不会天马行空的，不会跑到你想都想不到的那个答案去的啊。所以一定要在经文中哦，假如你问了一个问题以后要找三处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才能够找到答案，那你要圣经专家才能回答，那不行哈、啊、你问的这个太难了哈、啊、你这个你查一个法利赛人，请谁把法利赛人的这个历史背景给我们讲一下？哇，那这个也许有牧师他可能讲，别的人怎么讲法利赛人呢？法是法律的法，利是利益的利，赛是这个比赛的赛，那他这样的回答你就糟糕了。所以这个要参加适合者的这个参加者的程度要适合他的程度。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呢，就是说圣经知识不一定非常丰富，但是呢脑筋都很好，所以问那个解释性的问题讨论起来一定非常热烈。那种的话，你只要集中在这个经文里头，你不需要太多的神学背景，你就能够讨论得很深刻，而且很有兴趣，而且很丰富，很有这个这个能够引起很多的共鸣，那就是非常好。所以这个不理想就是太简单，太是非题哈、啊、或者太笼统啊。你问了个问题以后摸不太着你的问题是什么啊，那个问题太或者是太复杂了，那个问题太复杂了啊，或者太笼统，那很难摸到，那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不理想啊。那么或者说你问一个问题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啊，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啊，那么这个的话呢，这个所以我们这些可能就是在问问题的时候，把它写成问题的时候需要去考虑的一些我只是把它提纲挈领的。那么明天的其实是更重要了，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题目是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嘛，那我们今天所谈的都是前头的预备，那明天开始呢就是实际你去带领的时候那个很重要了哈，这个怎么去带领事先的这个事项聚会前的暖身啊，还有带领讨论的一些重要的原则等等，那么还有这个检讨小组查经的检讨，这些是我们明天要谈的。那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关于这个研经的本身或者是问题的本身还有没有一些补充啊，我遗漏的有请。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预测说你那个问题问出来之后能够启发思想而不会引起争执？
那这个方面呢，我想哈，就是至少你要自己先回答，对不对？你问了一个问题，你自己要有一些答案嘛。那你当你在问了这个问题，你自己回答的时候，你要去看一看嘛，你的这个回答哈，是能够引起讨论的，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想得到的啊，但是不是说立刻就可以回答，稍微动一点脑筋要有答案。然后你的答案里头会不会有非常尖锐的对立，你自己可以想象的答案里面会不会有非常尖锐的对立，而这种尖锐的对立是很难去把它处理的，很难去把它解决的，那这个你就要事先来自己来做一个测验。 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说你带领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多有这种经验。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刚刚开始操练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会，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一直到现在为止也都可能的，我问了一个问题，结果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哈，就达到其他的这个方面去了，那我要怎么样再把它拉回来？这个当然也就是如何解决困难啊，如何解决困难的里面我们会去讨论。好，
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是福音性的这个查经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查经组织基督徒之间在事先有些非正式的交谈？
那么基本上哈，我们假如一个小组查经要查得好，那么我们在台湾的做法是一个辅导啊，他当然是比较有经验的。那一天小组查经可能会分成四个组，那他跟这个组长会有预查，辅导跟组长会有预查，先预查。那在预查的过程中间呢，就辅导带领这个小组查经的组长就先查考一次，那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那辅导的话，当然他的大概是校园团契的全职传道同工做辅导，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装备已经比较够，所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给他预告。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没有这种。那么但是刚刚所说的，假如是福音性的小组查经的基督徒，假如能够预查，那这是最好。我就不知道时间上是不是可行，假如可行的话是最好。
那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预查的问题，就是说预查是多大是最好的，比方说你刚才说的是带着有辅导带着组长，
各组的组长，
一般就是两个人。
对，
那么也有的人做预查，就是说弄了很多人，一个 group 的人大概有一半人就去了，这样就会产生感觉好像是重复的。另外还有，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样比较好一点？
对，预查太多的话，我先回答，预查的人太多哈。假如说你那个小组，比方说我们有三个小组，每一个小组有七八个人。结果预查的时候已经来了15个人了哈，那这每一个小组里头已经有4-5个人来预查了，他可能就没兴趣再去查了，他就变成没兴趣了，所以预查的人要少一点啊，太多的话他就没兴趣。那除非是非基督徒为慕道的，那么基督徒的预查呢，就是准备去面对这些非基督徒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所以他再去真正查经的时候，他不是要自我吸收了，他那个时候就要贡献了。所以心情不太一样。好，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刚才的问题，对于就是碰到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碰到圣经的难题，比方说你刚才说救我的问题，或者是别的圣经难题，我们没办法来确定是什么样来回答的时候，我们是避免这个问题呢，还是提出来让大家发挥自己讲自己的见解呢？
我个人会这样想哈，就是说遇到我们，比方说你假如是查罗马书救人的这个问题哈，你一定要先，这个主席一定要先去研究的啊，主席一定要先去看这个所谓的圣经神学词典，去查那个救人到底他原来的保罗用的时候他的含义是什么啊。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就不是说问出来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回答的。那所以我们在小组查经的里面，大概呢我们会开始的时候会让那个组长先做一点背景介绍，然后里面一些重要的词必要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解释说明啊，那么免得在那些重要的问题很困难的问题当初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的，假如那个组长他当时都没有预备到的啊，没有预备到的，那么临时发生的一些问题是他不能够处理的，当然他可以请大家先发表一些意见，那么根据他的经验，在这个意见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些是比较可取的答案，那么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离题的，那么假如他没有办法判定呢，那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这一次就先发表一点意见，我们不能够有答案，那这个我们需要请教专家，我们要请教牧师或者我们团契里面比较有经验的人经过讨论以后再来讲。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之一哈，就是在解决问题里面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不要怕承认说 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诚实。假如你不知道，一定要打军脸充胖子，或者想办法解释一下子哦，你混过去，这个会使得组员的信心会不够。所以我要承认。
我举个例子啊，在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在这个神的审公义审判的时候，你可以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就是神对那些死去没有听过福音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就为良心的问题。
是。
那么你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不提出来，因为不一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
像这种问题是。
基本上我建议不提。基本上我建议不提，因为这一个问题一问下去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哈，基本上并不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不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那我们只能够对很明确的经文好好的讨论，不是那么明确的呢，除非有人问到了，那也许看看大家的意见。那而且我们也能说这一个问题大概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解决的。你比方讨论到第十一章的时候，问以色列人以后要全部得救，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把握说一定是如何啊。有的人说1948年以色列独立，就是神的国，这个耶稣将要再来的一个预兆。那这个也非常难说，这些东西都是主观性的解释。所以有圣经有难题。有一些难题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立刻做解决的，对不起。
我还是 continue 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是当然我们教会组织的蛮好的，就是每次有一查经带的人，然后查经的过程呢，就说是给我感觉呢，最后就说是连就说是我们最后一个 summary， 就是大家整个查的过程呢，这个圣经好像就是好多地方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就是大家就是因为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一个灵修的过程和理解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每一个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或答案之类的？
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圣经的解释哈，按照解经原则，圣经的解释只有一个，解释不会很多的，是你对它的理解、了解、体会，或者是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的话，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你不能说罗马书的理解有好多种的意思。不可能的，
所以每个问题应该有标准的答案，
应该是有的，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有的啊。但是哈，问题是罗马书，比方说罗马书不会对今天所有的信仰问题全都有答案，他只是对他所讲的有正确的意这个解释，对不对啊？他关于这个孔子有没有得救啊？他没有很好的人啊，信主，他没有信主，他小孩子生下来3个月就去世了，他呢有没有得救？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基本上不是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不会有一个完整答案的。那么你因为你根据他的这个将来神的审判是照着他的良心审判等等，所以你就要引申了说，那这样子的话，对这样的人，对那样的人是怎么样？那我承认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定能够得救。这个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所以那个罗马书没有去探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去找答案的时候，就会引起蛮多的争论。那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是千古疑案。假如我们一定要去处理那些问题哈，是比方说谈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在教会历史里面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啊 Arminian 和这个 Calvin 是上帝绝对的主权，那就是拣选，所以他没得救，上帝没拣选他。那 Arminian 说他没得救是他没有去用他的自由意志去接受啊。那么到底是上帝的主权呢还是自由意志呢？假如人有自由意志，上帝没有主权，上帝的主权不能够胜过他的自由意志，那怎么叫上帝的主权？哇，所以这些问题一讨论起来非常非常的严重。可是在罗马书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就是讲上帝的主权，他拣选的主权这个问题，所以他并没有去讨论人自由意志的问题。那我们要在那里一讨论这个问题，到最后一定出教。那事实上我们只能说，上帝的主权里面允许了人的自由意志，他在他的主权里给你自由意志，而不是说你的自由意志胜过了他的主权。那么这种问题是好多很大的问题， 也有人问过这个路加记得，有人问我这个人的罪从哪里来，是亚当的夏娃的罪是魔鬼引诱，那魔鬼的罪从哪里来，那上帝给他自由意志我不知道啊，我承认不知道，结果路加弟兄很感动啊。所以你承认不知道，不要以为说啊这下子很丢脸啊，我不知道嘛，我不知道太多了。说老实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知识里面，不知道的和知道的来比，那不知道比知道的多得多。那属灵的事情，何况上帝的奥秘，我们不知道的很多，没有什么关系嘛。那我们在追求嘛，慢慢的有一天上帝让我们知道，感谢主，我就可以分享。那我还不知道，反正人就是非常的有限嘛。这个生命记29:29哈，这个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有很多隐秘的我们不知道。刚刚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跟我们那个教会查经，它会有一套材料，学生的材料，教师本中间你带查经，他就给你准备好。
这两者哈，我想很难说绝对的好坏，因为我是想说，假如我们要训练自我训练的话，当然我自己去研读，但是我研读完了以后，我会鼓励你去看那个材料。这样的话呢，因为别人做的材料哈，一定会比我好，要不然他还没有资格，他能够出材料就是不简单了啊。那但是呢，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动手做过的东西，我的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真正的 first hand。 所以我鼓励在台湾，我鼓励一些我们的同工研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同工加入校园团契啊，我们要受2年的训练，我们不上神学院，我们自己有训练部啊。那我们带领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你不可以去看参考书注解书啊，你只能够看背景啊，背景这些你要看完了以后你要自己读。那我们的读法是这样哈，比方说读罗马书，大概我们要用48个小时啊，16周一个礼拜3个小时，48个小时研读罗马书。那么你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同工在来上课这3个小时之前，你最少要用10个小时来做自习，自己先研究这一段。那么研究这一段之后呢，你要把你所研究的观察解释应用的哈，全部都做出来以后，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影印分给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同工，那么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别人的那一份，然后我们就请他报告，他就报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报告完了以后，有人就可以质疑说你这样的解释有问题，那我看了一本书或者我看了一个神学词典里面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讨论，或者你这样的分析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有问题，有一些很好，有一些地方有问题，我们就在那里讨论，就是蛮不留情的，因为都是传道哈，就将来都要教导别人的，所以我们就是10个小时的预备，那16周就是160个小时的下功夫，然后48个小时的讨论。那我带领的时候呢，我大概都不太说让他们谈，那我这里也有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个人报告的时候都有。以后我们就讨论说你问他这样的问题，你质疑他这样做质疑的对或者错，原因是什么，那么他们也可以反对我的看法，那么我再跟他们讨论。然后假如我不能解决，我说这个问题很好，我当初的想法不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解决，我再去找书，甚至我找神学院的老师讨论以后，那我们再来有一个答案。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是最好自己研读，但是呢不要把自己研读就当作是唯一的，自己研读了以后没有受别人的影响，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弄了以后，我再去看别人的，哦，他的高妙之处是在哪里，或者他有些地方没有看到我有看到，那这样来互补，再把那个补充到我的里面来，或者修正我的一些东西，那再来带领，那这个是你自己的东西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台湾也会有那种查经材料，那个下一次的哈，就是这个研经法的时候，我带了12本哈，可是大概不够， 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的研经材料是我太太写的，我们一卷一卷的出版。那么我们的那个查经材料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最后面有 NIV 版本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英文版本的英文圣经的结构分析，文法结构分析。那我太太对这方面的兴趣最浓，所以她每一卷的这个后面的文法分析都是她做的。那我就带那个来送给大家。那我知道大概不够哈，因为我没法带那么多。那以后假如有人需要的话，我会登记你们的姓名地址，以后我回去，我这个三号完了就立刻回去，我就会用航空再寄给你们。那个材料呢，就是前面有研经的，后面有这个研经指南，就说怎么样回答这些题目。那这个我想做参考是可以，但是不要完全依赖。完全依赖呢，假如你没有那个，你就没办法了。假如你自己花功夫，你没有那个材料，你还是可以做，基本上你可以达到某一个程度。所以有的话拿来做参考。好，我们今天很抱歉过了时间了，我们希望明天不要过时间。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何等盼望像耶利米一样说，我得着了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查经班教会里面带领查经的时候，有主的同在，主有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从你的话可以得到属灵的帮助。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